功的心以及能力。那我们在啊披露换年报的时候，同时也披露了我们的这个中期的一个分红的一个方案啊那首先就是我们还是延续了去年的这一个在一年里面多次分红啊这样的一个举措吧。那另外从分红的这个总额来讲，也比去年同期的2.5毛啊做了12.5%的一个提升我们在24到26年的这个回报规划里面，我们也跟大家承诺了，我们每股的这个分红的增长是不低于10%的。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一个金额，那我也想也跟大家去做了一个增长方面的一些释放的一些信号那也是我们一定会考在公司业绩增长的这个同时，会考虑对股东的一个回报的。也以此来感谢各位股东的一个支持。那接下来这个时间我想就欢迎大家就您关心的问题做一个提问，我们进行交流。那下面有请会议助理播报提问方式，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管理层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非常清晰。
哎，好，谢谢管理层，我是华泰证券的分析师康琪。首先恭喜公司在上半年或者说单二季度，咱们都在收入、利润、现金流包括分红上都有一些企业的增长。然后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就是分红方面的，咱们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在24到26年是有分红承诺的。能不能请领导帮我们展望一下27年开始的分红整体的规划？第二个问题是我想请教一下咱们上半年国补回款的情况，目前补贴的余额规模是多少，以及如何看待后续的回款进度？谢谢领导。
好的，那第一个问题我先来回答一下关于这个分红。我们的分红规划是做到26年是每股的一个分红不低于10%的一个增长并且呢就是如果是整个股本扩张的话，我们这一个承诺也是不变的。那至于在26年以后的一个增长的展望的话呢，我可能现在也很难很确切的告诉您，但是我觉得我们在27年以后，应该公司还处于一个并购整合的一个价值的一个释放期，后续会逐渐稳定。目前来讲也没有看到有会有大额的一个资本的一个开支。大概率应该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或者说是能够回报股东的一个这个分红的比例啊。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未来会既考虑每股的分红，也会考虑这一个分红的这个比例希望也能还是感谢股东的支持吧。那至于这个国股的这个情况那也有请我们吴总介绍一下。
行，好，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国股的情况。那到今年的这个6月底的话，整个汉兰应收的这个国股的这个余额是21.9亿。那其中呢，在1到6月份，我们是实际回收的这个国补资金是1.37亿。那去年同期是仅收到的是432万。那从这个角度讲的话，今年1到6月份，国补这个回款金额比去年同期是增加的1.33亿。这个是上半年的情况。那截止这个报告期，就今天哈。 那七月和八月整个我们国补回收的金额是4.77亿，相当于是我们七月和八月这两个月回收的金额是3.4个亿。那这个金额是应该说是呈现一个加速解决的一个态势。那我们去年同期就是一到八月份回收的这个国补资金呢是1.96亿。那按照这个口径的话，今年一到八月同比回收资金国补资金是增加的是2.8个亿。那同时呢原来国补资金中的一些合规清单的问题，包括一些历史问题，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呈现加速解决的一个态势。后续展望这个国补资金的话，展望这个资金的这个解决的话，一方面就是在一些存量问题上，就是以原来这个阻碍国补回收的一些这个小的很细节的这个技术性障碍上，我觉得逐步是在解决，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在资金到位的这个进度上，我们感觉在加快啊，对，就这两个趋势吧。
嗯，明白，非常清楚，谢谢管理层，我没有别的问题。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968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汤总好，吴总好，各位管理层好，我是广发的荣林奇，也是非常恭喜公司在上半年取得的比较亮眼的成绩啊，然后我这边有针对粤丰的两个小问题想要跟各位管理层请教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确实看到了粤丰在今年前两个季度它的单季度的贡献的归母净利其实都一个是1.27，一个是1.32左右嘛，然后也比去年来看的话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啊。一个是想请教一下，今年这一块针对粤丰的挖潜，我们是采取了哪些动作做到的这个提升它的归母净利？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想请教一下，展望下半年的话，粤丰是不是还有这个持续挖潜的一个空间？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还是想跟领导请教一下，咱们这个收购粤丰剩余股权目前的一个大体的一个进展，以及后面的这个。这个节奏我们该怎么去做展望，谢谢。
好，那我先回答一下您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在这个收购粤丰以后应该说在这个管理协同啊、降本增效等等方面吧所做的这个主要的工作以及带来的这个收益哈。那首先是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在这个管理协同方面，就是我们把这个粤丰这个原来的跟上市有关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管理的职能，包括香港的这个职能做了一些调整，保留了跟我们生产管理业务管理相关的这个职能，以及我们成立了这个在原来这个固废事业二部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成立了这个大的这个跟原来汉兰固废业务相融合的这个固废事业群。那从这个角度讲呢，我们的这个管理的协同的效应得到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我们原来管理的成本相比于粤丰原来在上市的时候，应该说今年上半年按照它相同的口径的话，就管理费用这一块是节约的金额是相对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金额，这是一方面哈。第二一方面就是在这个财务的整合方面，那财务整合方面主要是采取了这个几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整体上盘活了粤丰境内和境外这个资金的这个各自的这个优势吧，就是把这两个境内和境外资金打通来进行管理，降低了这个粤丰的这个有息的负债的规模，包括粤丰资产负债率的这个降低，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一方面就是整体的在香港境外的这个融资成本，我们通过这个双边的贷款，通过这个汉兰这个股东背景的一个背书的话，应该说我们大幅度降低了在香港的存量的融资的成本，原来存量的融资成本都是在4%或者是以上，那我们现在基本上降到这个 人民币的这个贷款资金就降到了2%到2.5%左右，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港币的贷款资金的这个利率降到了HIBOR 一个月的 HIBOR 加0.6到0.7，应该说相比之前大幅度的降低，这个是第二个方面。那在第二个方面，在境内贷款方面，应该说我们把这个境内的这个原来的存量的固定资产贷款全面的通过这个重整，一方面降低了这个统一了降低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这个贷款的利率我们现在长期的贷款利率基本上是在 2.85 到2.95 之间，就是长期的固定资产贷款利率。另外一方面就是粤丰原来内部存在的这种交叉的担保的，我们也基本上都予以了这个取消。这个是应该说在财务这个贷款资金和贷款利率方面，应该说呈现的这个带来的收益是将近这个小一个亿哈。这个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大的方面就是在供应链的管理方面，我们汉兰搭建了统一的这个供应链管理的平台，以及实施了统一的有集团按不同品类这个累计加总这个需求来归集采购的这么一个模式。那应该说这个模式在去年的下半年哈，到今年上半年逐步在按粤丰的这个大宗物资的采购上逐步开始显现效益。那我们初步的这个统计，应该说按品类集中招采的这个采购的成本，相比粤丰原来的采购成本下降的幅度都是在2位数以上，10%以上。这个是关于这个供应链的这个整合，应该说效益也是比较可观。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下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增效方面的。增效方面，那又包括了我们的在比如说终端的资源化产品的这个价格的提升方面，那主要是我们的这个供热方面，那这个粤丰我们加大了这个供热的拓展力度。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在这个炉渣这个终端炉渣的销售价格的提升方面，应该说相比原来的力度要大得多哈。今年有几个大的项目的这个炉渣销售的单价提升的幅度还是非常之大哈。这是增效方面的。同时在这个生产管理方面，我们通过这个优化这个垃圾供应的结构以及垃圾坑生产管理方面哈，我们也看到粤丰的单位的发电的效率，粤丰单位的这个上网的效率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那应该说整个上半年粤丰业绩的这个取得的话，跟上述哈这个我们采取的相关的整合和融合的措施是息息相关的。那展望这个未来的话，应该说我们相关的一些措施在持续的这个产生效益。你比如说供应链的你比如说这个降本增效方面的，应该说还会在持续。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再继续在生产成立了这个固废事业群以后，我们继续在生产管理方面，在这个技术赋能这个生产管理方面继续的加大这个挖潜的一个力度。应该说我们对未来这个粤丰整合的这个空间和效果还是持一个比较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谢谢卢总哈。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收购粤丰少数股权的这个进度的问题。可以说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其实也是代表了应该说是省市南海我们各个国资合作的这么一个项目。那之前的自由化的交易也是深受到监管的一个认可的，所以整体我们了解的信息应该说各方对我们的项目都是非常的支持的。那从实质上的一个进度，包括我们收到的这个交易所的一个相关的问题的问询，从这些题目上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也没有实质性的一些障碍。那目前主要是要补充一些底稿，那我们也预期相关的工作 也是比较顺利的。那我们目前的展望还是说今年把这个工作完成。啊，那我们啊这两个问题先回答，回答到这。
哎，好的，谢谢汤总，谢谢吴总，哦，我没有其他问题了，感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3588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好的，听见吗？哎，
可以，
哎，好的，汤总、吴总，各位汉兰环境的领导，大家上午好，我是中信证券的周庭轩，很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提问啊，也恭喜公司在上半年取得了一个很优秀的一个成绩。那有两个小问题吧，想请教一下各位领导。第一个问题是，其实咱们公司其实在上半年除了自己的这个付费垃圾发电做得很好以外，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动作，比如说在香港中标了两个这个废物转运站的这个运营合约，这个总金额也是有将近20亿的这个港元啊。我就想请教一下，其实在未来几年公司对于香港以及说可能偏境外的这一类的资产运营业务，包括轻资产运营或者重资产运营，在公司整体战略中的定位是怎么样的？然后咱们未来三年在这块这个发展有没有什么目标？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其实就会也有很多投资人关心，就是我们这个南海的这个自来水价的这个调价，这个目前有没有什么进度可以更新？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的，
就是
关于境外
货
运这个问题啊，我。首先，汉南一直以来我们整体的一个经营资格都是比较稳健的，所以在这一个对外拓展方面啊，我们的考虑也是在控制风险为一个大的一个前提。那我们其实也有专门的团队在做相关境外项目的一些跟进。那其实，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跟进，整体的一个感觉啊，包括对我们自己自身发展指数的一个分析，那我们觉得可能境外的话呢，我们还是偏谨慎啊，可能我们还是从国家地区的这个选择来讲啊，可能也是优先选择一些比较相对风险比较小的地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跟国投在合作的，在泰国这些地区，或者说是在香港我们已经也有团队在这里深耕这些相对我们认为风险比较小的。那从这个路径上来讲那我们也偏向于可能要跟一些在当地比较有实力的，比如说央企或者是当地的合作伙伴开发。然后从这一个项目上来看，那我们可能会考虑，如果在境外做重资产的这个投资哈，除非它的条件各方面特别的这个好否则的话，我们可能也会优先以轻资产这种模式去进行一个拓展所以整体还是偏谨慎的。那至于在香港我们新获得的这个垃圾转运的这个项目那整体的一个背景呢，是我们其实在收购粤丰的时候呢它原来已经有中标一个北大屿山的垃圾转运的一个项目，那在当地已经有一定的这个基础。那我们在并购了以后，我们也是迅速的扩大这一个业务拓展的一个团队也是对在香港市场的这个拓展也增强了相关的这个专业的一个力量然后包括香港地区其实跟我们佛山也非常的近平常的沟通往来也比较多应该说当地我们感觉当地的政府对我们也是比较熟悉的那我们也经过谨慎的这个判断吧，然后参与了两个标的这个投标。那这两个这几个项目总体来讲它都是轻资产的一个运营，那在香港市场的话它整体付款也是非常的及时，基本上整个这个付款的节奏是在大概45天左右所以这几个项目其实它的现金流都会非常的好，而且从事的也是我们熟悉的这个业务 那我们接下来也就是继续把我们管汉南的一些管理体系也会进一步的融入到香港的项目的一些管理当中也希望逐步能够达成我们预期的一个目标吧。我先介绍到这。
嗯，好，那关于那个佛山市的水价调整，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应该说这个佛山原来是由这个五区组成，应该说五区的这个自来水水价是各不相同。那这个在这个2025年以来吧，应该说佛山市发改部门和水务部门就开始了这个全市水价这个调整和统一的这么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的进展是这样的，在今年的7月份，关于佛山市水价调整的这个听证会就已经这个召开完毕。那根据这个听证会这个方案的话，应该说是现在是关于自来水水价有两个方案，其中呢方案一的这个第一阶梯的这个水价是2.06每立方米哈，方案二的这个第一阶梯的这个水价是2.03每立方米。那我们按照相对保守的这个方案二的这个第一阶梯的水价来计算的话，相比我们原来这个在南海执行的这个水价的话，是增加了这个0.18元每立方米，这个是增幅是9.73%。那目前呢，这个听证方案呢已经完成，接下来需要这个完成的程序包括这个市政府的统一的这个审批以及相关的这个技术准备。那我们按照正常的程序来预计的话，我们这个认为的话是在2027年的这个年初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可以这个落地实施。那按照这个方案二测算的话，每年增加的这个水费的收入大概是在1.1亿元左右。我就回答到这里。
明白，谢谢吴总，汤总的解答非常清楚，没有其他问题了。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8663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汤总，吴总好，我是招商证券的分析师宋莹莹，非常恭喜公司上半年取得了很亮眼的成绩，然后也看到并购月丰之后，我们的经营业绩还是非常的卓有成效的。然后我这边的话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是关于天然气方面，我们想问一下天然气业务上半年的一个毛差情况以及同比的变化，然后对于今年整体的毛差的一个展望。然后第二个是关于我们现在目前公司参与绿电绿证交易的一个情况，包括量和价分别是多少，可以请领导帮我们分析一下，谢谢。
嗯，好，那我先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哈，就关于天然气的这个毛差。应该说哈，这个上半年咱们这个天然气所这个赖以生存的这个国际环境哈，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其中就是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冲突战争，对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对这个全球原油以及天然气能源市场的一个带来的一个不利的影响吧。应该说我们的能源，我们的天然气业务也是在这种大的不利的环境下在生存哈。总的结论来说，应该说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这个毛差的情况经受住了这个国际不利环境带来的这个不良的影响，当然呢也会有一些这个下降，也会有一些下降，但是应该说总体幅度还是这个可控的，总体幅度还是可控的。那这得益于我们在这个最近几年对我们气源这个采购结构持续不断的这个优化。那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长协气，包括我们照富不易的气，包括我们从这个佛然采购的气，包括我们市场化采购的气，应该说在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气源结构上面的一个策略对 抵消或者说对减轻外部不利环境带来的影响起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既然您谈到这个毛差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我们能源业务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经营的情况。那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应该说从这个销量来说，天然气的销量来说，应该受制于这个国际外部大环境的一个萎靡哈，应该说经济环境的这个低迷哈。那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天然气的销量同比是有一个3%左右的一个下降，应该说这个下降的幅度不算小，不算小。对于我们来说，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能源的这个利润的一个构成。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采购价的一个扰动，那对我们的这个毛差应该说影响是会有一些有一个同比几分钱的一个下降，但是总体来说是可控的，总体来说可控的。所以在整个今年上半年的话，那我们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能源业务今年上半年同比的这个盈利水平是较去年同期是有所下降的。我就先回答到这里。
好的，关于绿证这个业务哈，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一个绿证它其实整体它的开发和销售基本上它不会产生什么成本，等于说是一块额外的，基本上就是也成立了一个碳管理中心跟我们事业部是联合去开发它是按照每发电1000度，然后就折算成一份的这个绿证。那我们在上半年的话呢，我们是销售了有300万张左右的一个绿证，那收益也大概是1500万左右，那平均的价格大概是5块钱一张。那目前手头上还可以再交易的以及开发出来可交易的是700万张左右，那未来也会随着这个发电量这个产生以后也会逐步的去做开发的。那这个价格的话呢，目前在市场上应该大概5到7块钱左右，这个它会有波动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我再补充一下啊，就关于能源业务关于这个下半年的一个展望。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希望哈，这个我们也期待，就是我们上半年的这个销量的下降能够这个得到控制啊，我们期待就是经济企稳哈，这个不会再有大的一个下降，这是第一。第二，关于这个价差的管控，从目前的这个我们的协议的安排来看，我们对下半年价格的价差的管控还是有信心的。我就补充到这里。
好的，感谢两位领导，非常详细，我这边暂时没有别的问题了，也再次恭喜公司，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769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吴总好，我是东环保的电气陈继文那这边的话就先恭喜公司上半年取得亮眼的这个业绩表现这边关于现金流方面有两个小的问题想跟领导再补充请教一下就一个是我关注到就是咱们应收账款每个季度还是有一定小幅的这个积累的然后其中的话一年期以内的这个应收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平稳那一年以上的这个应收相较于期初是有一定的这个积累想请教一下领导就针对这部分一年期以上的应收账款未来有没有什么应对措施以及就是咱们佛山本地的项目来看的话因为2026年开始也是开始对居民端去提升污水处理费包括去开始征收垃圾处理费那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咱们本地的这个回款在今年是否是有一个显著的改善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关于应收的问题第二个方面的话想请教一下咱们资本开支的一个情况因为上半年其实在月峰同比新增了1到5月并表的情况之下整体资本开支同比还是比较平稳的想请教一下对于2026年全年包括2728年整体资本开支的一个展望以上两个问题谢谢
那我先回答一下哈这是到时候唐总再补充首先是关于这个应收的问题哈这个其实也是这个汉兰所从事的这个垃圾处理包括污水处理那所面临的这个收款的环境我想呢跟这个全国同行哈、 也都差不多，都是突击端的。那包括这个国补资金啊，都是相当于是政府端的。那这个呢，受这个经济下行啊，包括各地的财政收入的下降这个影响的话，应该说我们这几年在这个应收款的回款方面都面临着一个挑战。那同时呢，虽然面临挑战，我们相关的这个工作包括也在积极的推进。那整体来说，应该说一到六月份，我们这个新增的应收账款总大数啊，大概是12个亿，那就是相当于是每个月有2亿左右的一个增加。其中呢，那这里面呢，就12个亿，我们可以拆一下呢，就是粤通增加的是大概是4个亿，汉兰原有的业务增加的是大概是8个亿，这个是应收账款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呢，就是您说到的关于这个本地哈、啊、这个回款的问题，您关注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在今年的1月1号起哈、啊，就是佛山市就是关于这个水费征收主要是有2块啊，一块就是垃圾处理费，那每立方米这个基础的这个水费征收的这个价格呢是0.65元，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污水处理费原来也是水费征收，那从2026年1月1号起的话，应该说增加了是基础量增加的是每立方米是0.19元，那我们就在这个方案的这个测算一下来的话，就整体来看在南海的这个代收的这个污水处理费和垃圾处理费每年增加的金额是这个3亿元左右，这个是大的金额。由于这个一方面代收的增加，另外一方面由于我们在这个终端方面这个业务服务范围的一些调整，应该说我们在南海业务政府支付和这个来源之间的这个差距在缩小，所以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应该说在南海的这个每年这个应该说缺口是逐步的缩小，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就是那这3亿元这个增加实施的现状怎么样哈？应该说在今年的上半年，基本上我们代收的资金基本上是按照这个预期来的。那我们跟政府之间代收完了以后，他要返还给政府，同时再根据这个财政这个预算的规模和这个相关服务合同的约定来支付给我们汉兰的运营单位。那在这一块的话相关的工作，有些工作呢正在理顺，我们预计呢在今年的这个下半年这个代收款的回收，包括政府支付给汉兰的这个服务费这个进度会加快，应该说在这一块通过代收来源来减轻来减少应收账款的这个规模会有一定的这个显现，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也在统一的跟南海的地方政府在积极的沟通，促成政府通过其他的财政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一些存量的应收账款的问题。那我们这一块的话，应该说一直都在努力，我们也希望在今年下半年有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些突破吧。这个是关于这个应收款的哈。另外呢，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资本性开支。那我们整体啊，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我们这个固定资产类的这个资本性支出呢，大概是9个亿左右。其中呢，粤丰大概是2.5个亿大数啊。那如果把这个粤丰增加的这个2.5个亿刨掉以后呢，汉兰的这个原来的业务的资本性支出呢，在今年上半年同比是减少的是1.82亿。这1.82亿呢，还是在我们今年上半年还有几个新项目的情况下，那我们今年上半年固费类的业务主要是我们的这个绿电的市场以及我们的炉渣项目。那随着这两个项目在今年第三季度
陆续的这个竣工，陆续的这个投产以后呢，那预计呢未来我们在这个资本性支出方面会有一个逐步下降的一个过程，这个是第一。第二，关于粤丰的这个资本性支出2.15亿，这里呢也主要是粤丰在我们接手以后，我们的这个惠东的项目啊、我们的百色的项目，这两个项目呢是属于原来我们接手的时候新的 BOT 的这个新建项目。那在今年的上半年，实际上惠东的项目已经试生产了。那在今年的这个8月底9月初哈，我们百色的项目应该也是进入到这个竣工生产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应该说在今年我们的这个资本性开支，由于这几个新项目还会有一定的规模，那在2027年我们的资本性支出将会在逐步的一个下降啊。对，
哎，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8350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领导你好，一理资产陈家栋，能听到吗？
可以。
你好，请教一下，就是首先我们在报表上可以看到，我们原来的在完全订阅分之前，我们的 ROIC 已经到了8.5%这样的一个水平，ROE 也是不断提升的。但是在订票月丰之后呢，因为可能有息负债的这个大量的变化，所以导致 ROIC 呢有一点回落，重新回到了6%以下。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跟粤丰定表以后，那么未来我们的这个前面刚才领导提到就有息负债的一些成本上的一些置换，那么未来有息负债的一个规模，是一个怎样的趋势啊？就是现在这个月有息负债，我看从上季度的16%，有息负债率已经回到了54%啊，当然这个定表因素。未来是一个怎样的趋势？是一个趋势性的压降呢，还是说我们会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 ROIC 和 ROE 的，我们有没有一个内部的一个中长期的指引？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水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并购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内部决策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对 IRR 或者说并购项目的潜在的 ROE 或 ROIC 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水平的考量啊，这样的一个预值或者说一个怎样的考虑吧啊，请教一下，谢谢。
那我先回答一下哈，您的这个关于这个有息负债的这个问题哈，那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在汉兰在2025年哈，这个私有化粤丰，应该说这个金额是非常大的，金额非常大，总的这个交易金额是达到了100多亿，其中呢我们是有这个有一些这个粤恒建和这个蓝控组成的这个基金出资了20亿，那汉兰自身呢用自有资金出资了这个26亿，剩下的这个61个亿，基本上都是这个银行借款，应该说这么大的一个交易金额，在私有化的第一阶段，我们是没有增发这个像上市公司的股份的，没有增发上市公司的股份，应该说我们都是用这个相当于是银行端的这个负债的方式来把这个事情完成的。那应该这有两个后果了哈。一方面呢，就是肯定会推高推大我们的这个有息负债的规模，这是一方面。第二一方面呢，应该说国内目前的这个银行贷款，特别是汉兰的这个银行贷款的这个价格哈，相对来说还不算很高。那我们现在并购贷款的这个利率哈，都是在2.6到2.8之间，应该说我们用负债来去推动 这个相当于资金的一个筹集的话，也是有利于哈这个保护哈，或者说这个增厚这个股东的一个利益。这是这个有息负债为什么会这么大规模的最根源的一个来源哈，这个是第一。第二个呢，就关于有息负债未来的这个管控，那我们是主要是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对有息负债的结构现在呢是在做管控。第一方面就是长短期，我们做了这个合理的搭配，就是尽量的避免这个债务规模集中到期带来对现金流的一个压力哈，这是一块。第二，我们也通过就是抓住了这个外部应该说公开市场发行债券发行这个中票这个窗口期，从这个从公开市场筹集了这个资金来置换我们存量的银行贷款。那这一块的话，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凸显的效益还是非常明显的。那我可以跟您举几个例子哈。那在今年上半年，我们发行了这个几只的中票和公司债，其中我们发行了一只两年期的这个票据，票面利率是 1.59。那我们比如说两年期的从银行借的利率，那至少可能要 2.1、2.2， 那这里面就有50到60个 BP 的这个成本的压降，这是一块。第二块，你比如说我们在八月份，我们发行了这个5亿元的这个公司科创债，科创的公司债，那我们的利率呢才1.73%，那相对于5年期的这个银行贷款，那我们这一块的规模这个成本的压降也是非常明显。所以说，一方面我们在管控期限，一方面我们在管控这个成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管控这个规模。那我们可以看到的话，从去年我们收购粤丰以后，我们的这个资产负债率是71.几%。那我们到今年的这个6月30号，我们的这个资产负债率是到了这个70以下。应该说花了一年的时间吧，我们的这个资产负债率下降了这个将近2个点的这个降幅哈，这个是一块。另外一块，具体到这个粤丰这个单体来说，我们在收购粤丰的时候，它的资产负债率是61.几%。那经过一年的这个努力，应该说粤丰到63年，到今年63年的这个负债率达到了50%几。那有息负债的规模绝对的规模下降了这个30亿，将近30多亿哈，应该说30多亿。对这整体就是粤丰这个利润的这个贡献也是非常的明显。所以呢，我们一方面既要考虑到这个不稀释股份，不稀释这个老股东的这个权利，一方面又要考虑到我们这个并购所需要的这个资金的筹集，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这个债务期限带来的压力，我们还在平衡，就是我们年度的分红和中期的分红。所以说呢，您提到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就是对上市公司要求非常高的、非常考验的，既要考虑债权，又要考虑这个股东利益，还要考虑这个各方面的一个要求吧。所以我们在应该说在各方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平衡下，我们在努力的做好这个管控。先回答到这里。
OK。
您听见了。就是您关注我们在做并购的时候的一些考虑的一个因素哈。对，我也能看出来您是非常那个专业的投资人哈。就是在这一块上，我首先讲的话呢，就是其实汉南在过去我们一直以并购发展起来， 那我觉得从过去并购的这些成果来看应该说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那至于说未来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在目前的规划里面，可能那大的并购我们应该就目前是不会作为一个重点。那未来可能如果说有好的机会，说像我们15期间我们锚定的一些绿色创新的一些业务，我们可能会去尝试。那我们的观点可能就是说，对于不同的这种业务的类型，它会有不同的估值的这个模型同时的话呢，还要考虑说未来我们的协同的效应它的发展的这个潜力，所以可能不是说一下子必须有一个非常固定的这么一个指标在那里当然我们内部会有但是也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做一个调整但是整体我们肯定是一个稳健的那我先解答到这
儿。对，我再简单补充一下哈，就是实际上呢，我们今年的这个上半年，我们扣非以后的这个加权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7.75，那我们在去年这个同期是6.61，应该说去年同期只并表了这个月丰这个一个月，那今年呢，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扣费后的这个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来说是增加的是1.14个百分点，我就补充到这
里。OK， 谢谢，我暂时没问题，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393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你好，我是长征证券的丁永芳，然后很感谢公司能给我这样一个提问机会。首先恭喜公司在上半年取得了一个不错的业绩，然后我这边有三个小问题想和公司领导请教一下。首先第一个是关于内生工热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算出来上半年我们公司这个内生供应量的增速不大，想了解一下公司对拓展这样一个工热的进度以及对下半年中期维度这样一个量的预期。
行，好，您是一个一个问是吧？我们一个一个交流。好的，好的，您关注的这个非常细啊，您也是给了一个机会，我们把这个经营的这个面临的环境和挑战跟大家充分的沟通一下。那实际上呢，应该说这个汉兰随着这个国补这个退坡的影响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几年前就已经在转型，就是转向这个更多的资源化，这个能源化。这个方向转型，那应该说前几年我们的这个供热量就是在这种转型的背景下这个做起来的，应该说做到一定的规模以后，在今年我们实际上呢是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您看到的是就是汉兰类似业务可能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增加，其实呢这里面有一个结构的问题，我想跟大家充分的交流沟通一下。那我们汉兰原油的供热在漳州、万载、兰平那这几个地方呢，应该说原来都是我们的供热的大户，供热的大户。其中呢，漳州是主要是有一个造纸的企业那万载周围呢也有很多这个工业的用能的企业。那应该说在今年的上半年，这三个地方的供热都因为我们的这个用能的这个客户，他的产品受到这个市场需求的影响，应该说都是面临了一个巨大的挑战。那这三个项目在今年上半年下降的这个供热量下降的总的绝对值达到了7.5万吨。那实际上我们总量是没有减少的，那说明我们在其他项目上新增的项目的这个拓展，用这个增量来弥补了我们存量客户的一个下降，应该说这个结果我们是觉得是来之不易的。也正是由于我们一直都在开拓一些新的项目的这个供热，才使得我们这个存量客户的一个下降没有对这个经营产生一些负面的这个影响。所以我想呢，也借这个机会就跟大家把这个实际的情况这个沟通一下。
市场经营的环境确实在变化，我们也会这个就是勇于哈面对这个困难，我们在新项目的开发上，我们再会不断的进取。我们希望哈我们在这个资源化、能源化转型方面，我们会通过几年不断的努力，我们会上一个台阶。
嗯，我这里上。
好的，感谢领导。
对，稍微。
然后我这边啊，好的好的。
对，就是关于这个供热，就当然也是面临着这个由于现在经济环境的一些影响，但实际上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今年的下半年，对于我们的吴总所讲，我们其实也储备了很多的这个新的客户也会在这一个下半年会陆续的这个用热的所以这一个增长的趋势应该说也是还能看到。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有两个数据哈，就是我们现在是31个项目是签协议了，但实际上真正开始供热的也才25个那所以其实有6个项目还没有开始供热，那未来肯定也是会拓展的并且就是我们应该手头上是50多个项目，那我们的目标也是希望说能够做到供热的全部都转供热所以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些规划和努力的方向。好的那您继续。
好的。然后我这边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挖潜方面，就是垃圾焚烧灰飞资源化的目前这样一个进展是什么情况呀？
非灰资源化是吧？
对对。
应该说哈，这个我尝试着回答一下您这问题啊，您这问题既关注到了政策层面的，也关注到了技术层面。应该说这个非灰资源化的这个应该说这个导向是政策层面开始要求的比较多，要求逐步这个比如说这个减少这个填埋固化填埋，逐步的进行这个减量化和这个资源化。那应该说在全国各地哈都陆陆续续在推进这个非灰资源化的这个探索。我为什么用探索呢？因为大家的技术路线工艺选型还是有不同的这个派别的，还是有不同派别的。所以呢，应该说我们从这个行业来说还没有完全看到这个从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具备了十分成功的这个非灰资源化的这个案例，大部分还是在探索的这么一个阶段。我想表达的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非灰资源化它是需要成本的，特别是在能耗方面，这个是用量比较大的。那我们既要资源化的这个产品带来的价值，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在资源化过程中我们的投入、我们的运营的支出。所以呢，只有说我们在终端资源化产品的收入能够逐步覆盖到我资源化这个项目的固定资产的投入，包括运营的支出逐步这个弥补以后，我们才能够说我们非灰资源化的这个项目能够得到成功。那汉兰呢其实也是在非灰资源化的这个路径上在探索。那可以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们有一个资源化，就在南海的资源化的项目，那目前呢正在进行设备的招标的这个阶段，设备招标的阶段继续的往下这个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先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好的好的，感谢领导。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关于这个绿电直连方面，就之前公司成立了广东汉兰绿碳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然后目前这个垃圾焚烧直送电有什么的进展呢？
对，这个绿电直连的政策应该说这两年都是陆续的一个出台哈，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如果这个绿电直连它能够突破的话，对我们最直接的一个影响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可以向周边的这个工业企业去进行一个售电。那由于我们这个绿电的这个属性的话呢，它会有 的一个就是可能这个价格会比标杆电价要高啊、这样子来获得一个盈利的一个空间。嗯、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比较确定的可能就是我们在佛山南海的固废处理产业园，它现在也正式被认定为省级的一个林场工业园区。那政府也是把我们划定为对这一个周边的这个工业园提供绿色这个电力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关注这个绿电职员的机会，但是呢其实说到底的话它这一个也可以跟这一个供热其实是它的原理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都是对外去做一些这个能源化的一个输出所以我们其实也会去做测算。那如果说是供热它的这个收益更高，那我们其实也会优先去考虑这个供热所以我们会就是根据这一个不同的情况然后尽量达成一个最大的一个性价比吧。
嗯，对，我也简单补充一下哈，应该说这个这个前几年看到这个绿电直连的相关的这个政策的这个转向吧，或者是市场的这个机会，汉兰也成立了电力这个能源的科技公司，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平台来开展这方面业务。那这里也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业务开展的情况。那应该说今年上半年我们在这个电力热能电力科技公司应该说参与市场化电力交易的这个相关的资质手续包括这个相关的这个文件签署全部都是在已经完成，那具备了参与这个电力市场化这个交易的这个主体的资格。那在今年上半年您可能也知道，凡是做这个直购电的哈，这个很多的这个售电公司如果没有来源的话，售电公司其实在今年上半年都会面临着一个倒挂，实际上就相当于终端的就是签的这个售价低于它的这个采购价。那在今年我们这个直购电的这个公司呢，我们也做了这个小幅的啊，小小试水了一下，应该说这个跟大家的这个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都没有伤筋动骨哈，就是没有亏得很多，这是一块。第二一块呢，就刚才汤总说的，其实汉兰的这个形态呢，业务形态是比较多的。一方面我们有这个垃圾焚烧的绿电我们是需要上网，同时我们所这个所在的这个自来水和污水处理也需要从电网这个购买这个电力作为这个生产的这个能源。所以呢我们这个电力科技公司呢在今年上半年呢是做了一个把我们的这个从电网的电到我们的这个终端需求自来水水厂和这个污水厂需求电之间做了一个相当于这么一个中间业务。那应该说在今年上半年通过这个中间业务第一我们掌握了电力市场交易的一。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些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通过这个中间业务我们也获得了一些收益吧。这个是这个简单的这个关于这个公司的运营情况。那未来呢关于这个隔墙售电啊直售电啊，我们也会这个政策方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我们也有相关的就相当于组了一个团队在跟进这方面的工作。那我们会不断的根据市场和政策的变化来调整我们的这个经营的一个策略。好，我就报告到这里。
好嘞，感谢公司领导的一个细致解答，然后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祝公司未来业绩长虹。
谢谢。好，那我看今天所有的这个线上的提问已经都解答完毕了那也跟各位有了非常充分的交流。那我们今天的交流会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个支持。那我们也欢迎各位随时跟我们进行其他渠道的一个沟通，也 欢迎大家多给公司的发展提宝贵的意见。好，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本次会议已结束 ，The meeting has ended.